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神伟大的创造。神创造宇宙万物，山川海洋和一切的星球，从大自然、宇宙的天体、生物和人体。神的创造伟大，处处充满了智慧、奥秘和慈爱。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普地在水以上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造成大光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造日头管白昼，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造月亮星宿管黑暗，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是记载在诗篇136篇5节到9节。诗篇的作者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在天。是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神所创造的真是太奇妙了。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仅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仅顾念他。神啊，你的心思何其宝贵，你的爱何等崇高伟大。从古今到现在，不知道有多少的天文科学家都在尝试估计星球的数目，但是这些的估计都不能很准确，因为经常发现有新的星球，真是有太多太多的星球了。据目前的估计，单就我们的银河系，每一个银河系就已经有1000亿颗星。若是用200座的望远镜观察的结果，就可以知道银河的数目仅达数十亿之多。而宇宙中可见的银河大约又有1000亿个。朋友，每一个银河中都有数千亿的星星。银河与银河之间的距离一般是200万的光年。你真的能够用你有限的年日来想象这是怎么一回事吗？太奇妙，太伟大，太奥妙了。因为最近太空科学家用哈勃望远镜拍到一张到目前为止是太空科学上最深远的巨像。太空科学家告诉我们，这张照片上所呈现的银河群距离我们大约100亿的光年。换句话说， 这个银河群在100亿年以前发射出来的光，走过宇宙间无穷的年月、无限的空间，才被哈勃望远镜看到，在无穷浩瀚的时空之中。我们究竟知道什么呢？我们又怎能不清晰地承认自己的渺小呢？自己的微不足道呢？我们不得不和耶利米先知一样的惊叹说，天上的万象不能数算，天上的星宿木如同海边的沙那样，不能斗量，也不能数算。神的创造实在是太奥秘，太伟大，太高超，太智慧，太奇妙了。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你能够数过来吗？神的创造伟大，奇妙，高超。
1968年的圣诞夜，全世界有10亿人围在电视机前，观看太空船阿波罗八号的电视直播。这是人类第一次进入月球轨道，绕着月球飞行，而且可以近距离看到月球凹凸不平的表面。透过镜头，世人也第一次从外太空看到云层之下蔚蓝的地球。而亲眼目睹月球上的日出，更是把大家的情绪带到最高点，忍不住对人类在科技上的能力感到兴奋又自豪。转播最后，太空人说，地球上的观众朋友，我们还有一个信息。电视机前的每个人都屏气凝神，不希望听漏任何重要的科学发现。没想到三位太空人开始轮流朗读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的前十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大地空虚混沌，还没有成形，深渊一片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这是第一天。神又说，在众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上下分开，一切就照着他的命令完成。神称空气为天，这是第二天。神又命令天空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大地露出来。神称大地为陆，汇集在一起的水为海。神看陆地和海洋是好的。创世纪第一章前十节就念到这里结束。带领人类冲向科技顶峰的太空人，在浩瀚无垠的宇宙里，感悟到了人类的渺小，还有造物主的伟大。他们谦卑地把观众又带回到主面前，用圣经的话语来颂赞神创造天地的神奇。神在圣经里不但讲到当初他怎么创造宇宙，也讲到将来世界将怎么样被毁灭。他同时清楚地告诉世人，应该要怎么样在他所造的地球上过日子。听众朋友，您读过圣经吗？生命之光想送给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神赐给世人的圣经一共有66卷书，第二卷是出埃及记。下面我来简单扼要地介绍这卷在3000多年前写成的出埃及记。首先，我要用一个比喻来描绘出埃及记的精髓。您我都知道，青年男女在谈恋爱的最初阶段，通常男孩会主动把自己介绍给女朋友。当女孩受到欺负了，或是当女孩有急迫需要的时候，男孩会主动出面协助女孩解决问题。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比喻呢？因为出埃及记记录了神第一次密切的主动的参与一群人的生活，这群人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个人的后代子孙，通称为以色列人。神把他们当作他的子民，他做他们的神。出埃及记让读者看到神和以色列人交往的最初阶段，神如何主动向人介绍他自己，帮助人认识他，并且神如何在困难中保护人、照顾人。下面我从三方面来介绍出埃及记的主要内容。第一，神要我们知道他是保护子民的神。为此，出埃及记记载了神把他子民从埃及拯救出来的经过。读者可以看到神用大能降下10样天然灾害，使得埃及国王放人的故事，和神分开红海海水，把以色列人从埃及追兵的手中救出来的过程。当上百万的子民在旷野中游荡40年，从吃的、喝的、穿的，神样样亲自供应。所以读者能够从拯救中认识神的万能，从供应中认识神照顾子民的用心和无微不至。第二，出埃及记要读者明白，神是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的神，他愿意住在他的子民中间。出埃及记过半的篇幅记录了以色列人在旷野中40年的生活景象，白天有云柱在头上，夜间有神的火柱在他们中间，是神显示他天天和以色列人同在的证据。神也要求在以色列人的营地当中建造会幕，好作为神住在子民中间的凭据。所以古代以色列人只要抬头望天，只要转向神的会幕，就能够一再的被提醒神与他们同在。第三，神不但要人知道他是万能的神，是时时刻刻与人同在的神，神还要子民认识他的本性，知道神多么希望子民和他一样的生活。为此，神特别向人宣告，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但也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同时，神根据自己的本性颁布了律法，要所有子民学习他的教导，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新生活，亲近上帝，对人有爱心，有公平。这些律法都清楚地记录在出埃及记里。听众朋友，圣经的第二卷书出埃及记就简单地为您介绍到这里。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老既答应叫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摩西和亚伦也就离开法老，并答应明天早上求上帝除去青蛙。
耶和华我的上帝，为了叫法老知道没有什么神像你一样的伟大，所以求你除去青蛙吧。
除了尼罗河的青蛙之外，在陆地上的全死光了，田地里的、家院里的、房子里的，埃及人把这些死青蛙一堆堆的堆积起来，臭气难闻。法老见这些青蛙都死了，他的心又硬起来，又不准以色列人走了。
亚伦，上帝命令你伸出你的手杖击打地上的尘土，使埃及遍地的灰尘都变成狮子。
法老叫他的法术师用邪术生出狮子，他们却不能。
糟糕，陛下，我们不能叫土中生狮子，这是神的大能啊。
就算是这样，我仍不向摩西、亚伦和他们的上帝低头，我绝不准我的奴隶离开埃及。
上帝再一次向摩西说话。
摩西，你清晨去河边见法老，对他这样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我要叫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臣仆及百姓的身上，进你的屋和百姓的屋，使你们所住之地都满了苍蝇。但是我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没有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地的主。
我叫你来是要告诉你，我已经想过了，你和你的百姓可以在这个土地上向你们的上帝献祭，别走得太远。现在你要求告你的上帝，叫这讨厌的苍蝇群离开这地，因这些不是普通的苍蝇，它们又大又会咬人。
摩西祷告上帝，就清除了所有的苍蝇。这个时候法老又变卦了，又不准以色列人走了。上帝再差摩西向法老宣告说：
耶和华希伯来人的上帝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准仍强留他们，耶和华的手要加在你田间的牲畜身上，就是马、驴、骆驼、牛羊群的身上，叫他们遭到严重瘟疫，但以色列人的牲畜一只也不会死。明天他就开始。
第二天，摩西从炉子里抓一把炉灰，当着法老的面把它撒在天空。这些细灰飘到各处，使人畜身上都生了起泡的疮。埃及的牲畜开始死亡的时候，法老叫人去歌山地查看，然而那里没有一只牲畜死亡，可是他仍旧不准以色列人离开。
摩西，你向天空伸出手杖，使冰雹落在埃及全地。
于是摩西向天伸杖，历史上最大的冰雹就降在埃及全地，只是以色列人住的歌山地没有。
哎呀，测试啊，这冰雹怎么下不停呢？
陛下，我们最强的咒语都念过了，还是不行啊！人们从未见过这么厉害的冰雹灾害。
哼，我看你们这帮法术家和参谋全不管用，可是各种庄稼树木全被冰雹打坏了。
或许我们可以试试。
没有没有，还是去找那个摩西，
全是他弄的鬼。
摩西亚伦，你们终于来了。我一直在想，或许我们亏待了你们以色列人，如今你只要求你们的上帝停止兵袍之灾，我就愿叫你们百姓离开埃及。
等我出去城外就求告上帝。
摩西去城外向耶和华上帝举手祷告，雷和袍就止住了。这个时候法老又背信食言了。
哎，法老王啊，上帝问你，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
哼，我永不向你们的上帝低头。
陛下，可容我说一句吗？
好好好，你说吧。
陛下知道，由于这批以色列人，我们全国已经受够各种折磨了，让他们走，免得我们再倒霉，岂不也是个聪明办法吗？
你这话也有道理。可是我要问摩西亚伦，如果准你们走，有哪些人跟你们去呢？
我们的男女老少、儿女、牛羊牲口全走。
那不行，不行啊，只准男人走，妇女小孩都留下。
可是陛下。
卫士，卫士，赶走这两个人，我讨厌他们吩咐我去做什么。
摩西向埃及地伸出手杖，上帝就吹起东风，吹了一天一夜。早上大批蝗虫被刮了来，没有被冰雹毁掉了的一切青绿植物、水果、农产品全都被蝗虫吃光了。法老很着急地又召见摩西亚伦，求他们说，
我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也得罪了你们，现在求你最后一次饶恕我的罪，也求你们的上帝赶走这些蝗虫，那我就准你们的百姓走了。
摩西按王的请求祷告上帝，上帝就叫西风吹起，吹光了蝗虫。可是蝗虫一走，法老又变了卦，仍然不准以色列人离境。
摩西，你再向天伸手杖，使埃及地黑暗，只叫以色列人家有光。
这是第三天了，还是那么黑，这种黑暗太奇怪了，我似乎能摸得着这黑暗，弄得谁也不敢走动。测试，去叫摩西来，他总有办法的。摩西，请相信我，我已经看出自己的错误，我准你们的人全去，只要你除掉黑暗，但我坚持你们的牛羊牲口全留下，不准带走。
那不行，我们要带牲口去，要献祭给耶和华，还要用牲口侍奉他。
废话，废话，全是废话，你现在放弃了自己的机会，告诉你，我不准你们去，不准，你滚出去，我不要再见你，再见到我就杀了你，杀了你，懂不懂？
上帝又训示摩西，
摩西，我要把最后一个灾难降给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准你们离开这地，而且要赶你们走。约在半夜，我必巡行埃及全地，从法老家到平民下女家，凡头生的男孩和头生的牲畜都必死光。埃及遍地必有大痛哭、大哀嚎， 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后也不会再有。
上帝的关怀。不久前，我与一位叫凯伦的女士讨论，她要为我得医治而祷告。当然，我永远不会拒绝那些提出要为我祷告的人。当然，我也告知凯伦，我想请她为所关心的医治问题来做专门的祷告，比如说，请求上帝为着我的固执情绪和属灵操练方面的懒惰态度来医治我，诸如此类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们祷告以后，凯伦还继续说，上帝对求你这样坐在轮椅里的人们满是关怀和怜悯。他引用了彼得一书第五章的经文，在那段经文里，神告诉我们要把一切的忧虑交托给神，因为他眷顾我们。他说，求你，上帝不会想伤害你，他要帮助你，那就是神性。他会尽一切可能来解除你的剧痛以及残疾所带来的困难。当凯伦与我在分享这件事时，我不由地想起了圣经里上帝关心提摩太，提摩太不得不与疾病抗争。事实上，据说他必须频繁地与疾病周旋。上帝也关心着雅各，而雅各死于西利王的利剑之下，那是因为他所做的见证。上帝关怀约翰，可他却被放逐待在孤岛之上。虽然我不是在说上帝喜欢看到我们挣扎，我是说上帝的话语清楚地表明了他允许伤口来刺痛和刺穿我们，但这并不意味着神会停止关怀，而是上帝要用各种的方式来表达他的关怀罢了。当保罗身陷囚笼时，他毫不犹豫地把忧虑交托给上帝，他有着这样的信心，那就是上帝关心他的处境。事实上，主在保罗面前显现时就说，鼓起勇气，既然你在耶路撒冷为我做了见证，那么也一定为我在罗马做见证。看到了吧，这就是上帝关怀的证明。而且在主自己做了这次鼓舞人心的探视后，保罗被监禁不得外出至少两年。在这长达两年之久的时间里，上帝停止关怀了吗？当然没有，上帝通过提供保罗那样一种平静，让他在监狱的牢房中来写作。我已经掌握了在任何一种情况和每一种处境下来获取满足的秘诀。现在你或许没有深陷牢狱，但你也许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或者躺在家的床上生病数周之久。或许你因为一次膝盖手术或者一个髋关节置换手术而卧床不起，你可能在为婚姻而挣扎，而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若干年。抓住彼得一书第五章中的真理吧，把你的所有忧虑交托给主吧。他或许不会神奇般的触摸你的膝盖或者臀部，或者打开牢笼的门，今夜将你从病床上扶起，或者把你从那辆轮椅里抬起。但神会在任何一种情况，不仅仅是某种情况， 而是在每一种情况下给你深层而广博的满足。
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神写给人的书。现在为您朗读圣经。诗篇136篇。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独行大奇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铺地在水以上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造成大光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造日头管白昼，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造月亮星宿管黑夜，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击杀埃及人之长子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出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施展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分裂红海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领以色列从其中经过，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却把法老和他的军兵推翻在红海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引导自己的民行走旷野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击杀大君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杀戮有名的君王，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就是杀戮亚摩利王西宏，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又杀巴山王噩，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将他们的地赐他的百姓为业，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就是赐他的仆人以色列为业，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就把我们脱离敌人，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赐粮食给凡有血气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天上的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prison, just as he said. Quickly now, go tell his disciples, Jesus Christ is no longer dead.
No longer, no longer dead.
Joy to the Lord, he's risen. Hallelujah, he's risen. Hallelujah, he's risen.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e's risen, risen, risen from the dead. He's risen, risen, risen.
朋友，嗨，我是谢德华。从古至今，世世代代的基督徒都喜欢唱诗歌赞美神。连耶稣基督还没有建立他的教会之前，犹太教徒时常以唱诗表示他们对神的敬爱和尊荣。圣经66卷书其中的一卷是诗篇。诗篇是由150首诗歌组成的，包括赞美和感谢、圣歌、哀歌等。他们用诗歌来记载，而且述说以色列人的历史，告诉下一代的人，神怎样拯救他们、保护他们、为他们打胜战等。诗篇记载人的失败和罪孽，神的惩罚和人的懊悔。诗篇的诗歌提醒人要依靠神，顺服神，以神为乐。因为基督徒的神，也就是圣经里以色列人的神，因为神的大能也实行在基督徒的身上和生命中，所以基督徒一样可以唱这些诗歌来赞美天上的神。歌颂神的同时，基督徒也互相鼓励兄弟姐妹们要对神忠心，不要忘记神的恩典、神的作为和他的慈爱，不要轻视神的公义和他的惩罚。诗歌的词句和内容不但来自圣经，我们个人也可以写诗歌来赞美神，劝勉弟兄姐妹，教导慕道友。耶稣基督的福音被传到哪里，那里的人就喜欢以自己的文化背景，按照自己生命上的经验，以自己的母语写写诗歌赞美感谢那位赐给他们新生命的神。因为有这么多这么好的诗歌，虔诚的基督徒就会想个办法与别的基督徒一块聚会做礼拜，同心同声的赞美天上的神。您内心深处担忧，面对挑战，对明天没有把握，需要鼓励和支持的时候，您需要出人以外的智慧的时候，请您以诗歌求神的帮助，请您与别的基督徒一块儿唱诗，从中感觉得到神的同在和安慰。耶稣基督的兄弟雅各，他写道，你们中间有人受苦吗？他应该祷告。再说，心里轻快高兴的时候，日子过得真好的时候，要与弟兄姐妹一块向神表示感谢。雅各又说，有人心情愉快吗？ 他应该歌颂。从此可知，每一位基督徒应该参加每一个星期天的主日敬拜聚会。如果不出席，他就得不到弟兄姐妹们在一块儿心连心、口连口赞美神所给予的鼓励。难怪使徒保罗劝勉住在以弗所城的基督徒说，你们应当用诗章、圣诗、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这句话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一位基督徒独身在家里很难的符合这个经文。教会的歌声反射教会的合一。保罗又说，又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的心里做主，你们蒙召归为一体也是为了这个缘故。你们要有感谢的心，你们要让基督的道丰丰富富地住在你的心里，以各样的智慧彼此教导，互相劝诫，用诗章、圣诗、灵歌，怀着感恩的心歌颂神。这句话在哥罗西书第三章。这句话好像应该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不合一的基督徒怎能够心连心地唱诗歌赞美神呢？新约圣经所描绘的教会，不是许多的基督徒个人独自在家里做礼拜赞美神，乃是一群基督徒都聚集在一块儿，心连心、手连手、口连口的向神敬拜。当然，一个人可以在家里独身独唱赞美神，但是更加美的是，每当星期天他要与别的基督徒一块聚会，敬拜天上的天父，让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心声、他们的赞美一块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但愿我们期待每周日的敬拜聚会。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认为，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家里丰富的传统与家风，让孩子有强烈的归属感。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你若把一代人的生命夺走，下一代的人仍然能站立起来。你如果把他们的成就夺走，他们甚至不知道他们曾经存在过。听众朋友，您觉得这句话对吗？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请您想想看，如果中国没有《论语》《孟子》、李白、杜甫，没有《红楼梦》《三国演义》，如果中国没有长城、故宫、兵马俑，没有纸笔、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如果中国没有鸟巢体育馆，没有天宫、嫦娥、航天计划，那么我们中国人怎么跟外人介绍自己呢？所以把人的成就拿走，他会不知道自己曾经存在过。这句话似乎有点道理。这是2014年年头美国电影院线上映的电影《抢救纪念碑的人》提出的问题。电影描述一批英美艺术鉴赏家和建筑师在二战当中进入欧洲战场，把希特勒在各地掠夺的 艺术文物精品抢救回来的真实故事。听众朋友，掠夺战败国国宝的事情历史上不断重演。2600年前，亚述帝国尼布贾尼撒王挥兵南下，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把各国宝物掠夺一空。古代以色列国最珍贵的纪念物就是圣殿里的器物，也被亚述军队带到巴比伦城。可是跟美国不同的是，古代以色列人没有能力取回国宝。可是神奇的事情竟然发生了。70年后，这批国宝被波斯帝国的国王古列自动退了回来。他在神的感动下还下令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他的孙子继续先王遗命，准许重建城墙。这件事情非常奇怪。然而圣殿、圣城和古代以色列国国宝价值极为珍贵，因为他们能够证明古代以色列是神的国，是神存在世上的物证。圣殿重建的时候，以色列长老们都哭了，因为想起过去的圣殿，想起了神曾经和以色列人立约，拯救他们，并且住在他们当中。现在，古列王归还圣物，又遣返以色列人重建城墙，无疑，这是神再一次向以色列人重申，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仍然在拯救，他仍然和以色列人同住。回到耶路撒冷的4万多名以色列人更是亲眼经历了神的同在，他们在当地外族人的敌视之下动工，敌人恐吓又图谋迫使他们停工，以色列人就开始祷告，向神祈求，神就差派先知鼓励他们复工，又协助他们得到了波斯王的谕旨，保护他们的重建工作。所以以色列人在敌人威逼之下，再度看到了神怎么样的拯救他们。于是以色列人万众一心，没有回来的领导求神帮助他们在王宫内取得波斯王的谕旨，而回来的官长们求神帮助他们，以致在敌人阻挠之下，他们能够继续重建，坚持到底。而百姓在领导身边忠心热心，有的殷勤，有的愿意多做一点，有没有儿子的人竟然带女儿出来做工，有的分内事情做完了又再申请新的工作，连敌人都看出来神的确在以色列人当中。在万般艰难中，圣殿和耶路撒冷城墙终于重新耸立在废墟之中，以色列人众志成城，迅速完成重建，他们抢救恢复了国家纪念碑。圣殿是神与古代以色列人同在的见证，纪念了神拯救他们的历史。听众朋友，这件事情可非同小可，甚至是您我幸福的期待。圣殿虽然是以色列人建的，神的拯救却是属于全人类的。耶路撒冷城墙建成500年之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城门口被人钉上了十字架，可是他说，我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信我。朋友，那万人当中也有你，有我，也包括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当今 神州大地上信耶稣而得到神拯救的中国人如雨后春笋，他们开始认识神，离开罪恶，脸上有了微笑，心里有了爱，口中有了盼望。但愿您也信耶稣，经历神的拯救，成为神新一代的见证人。如果听众朋友您是一位基督徒，我因为有您这位弟兄或者是姐妹而感到高兴，因为我们可以一起来同做主的工作。犹太人是我们信仰上的先祖，他们看到神的纪念碑被摧毁了，便奋勇抢救重建。那么今天基督徒有纪念碑需要抢救吗？今天世人需要看到什么才会相信神是存在的？邻居、同事、同学在您我身上必须看到什么才会渴望去求得神的拯救？这应该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纪念碑。这个信仰证物非常重要，我相信当年耶稣一定千嘱咐万嘱咐他的门徒，他们信仰的证物必须耸立在世人眼前。事实上，耶稣不但嘱咐了，而且他还命令。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如果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兄弟姐妹，世人看见得救的人彼此相爱，他们才会渴望得到神的拯救。人看到基督徒彼此相爱，他们才会希望神也与他们同在。您同意吗？这是基督徒天天要维护的纪念碑。如果纪念碑被摧毁了，您我是奋勇尽心抢救纪念碑的人吗？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 下午四点和五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十二点以及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九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十一点，新加坡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